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克威，
我是一方。
最近台湾掀起了健康饮食的风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他原本是法律系毕业，后来跨领域投身餐饮产业，投入国内第一家无尘室规格制作的鲜奶优格品牌雪纺优格。今天我们邀请到雪纺置业的副总 Sam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雪纺优格的创业故事，让我们一起欢迎 Sam。
大家好，我是 Sam。
Sam 你好，那想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还有雪纺优格。
好，我的本名叫周庆林，然后我在法律系毕业以后，就是我们没有走传统的路，然后跟法律系的同学就是一起创业，然后做了这个雪纺优格这个牌子。然后目前我们在台湾有28家的门市，连我们有一个餐厅的品牌叫舒适，这样合起来有28家。
嗯，
对，那我们主要就是贩售那个舒适是餐厅是做舒适，然后雪纺是卖优格、果酱、冰淇淋还有饮料这些产品这样子。
那 Sam 为什么是以优格这个品牌作为创业项目呢？因为您是法律系毕业的，非常的跳痛。
就是那是一个机缘巧合，那时候是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就是也是我们现在的总经理，他那时候一开始是他想要做优格给自己吃。然后为什么他想要做优格给自己吃？因为当时市面上的优格好像蛮多都是就是主要是有添加物，然后不是用鲜奶做的，主要是奶粉。然后他那时候觉得吃那种优格好像没有改善自己的肠道，所以他就想说，哎，那我自己做这种没有添加的自己试试看。那他好像是他以前在学瑜伽的时候有接触过，然后他就是有点土法炼钢去做做看，就他做出来没想到他给同学吃，同学都觉得蛮好吃的。他后来法律系毕业后，他去念台大商研所，他是给一个同学吃。然后我那时候在当兵，然后所以我当兵放假回来就是找同学嘛，然后他就给我吃，我说哎，这个很棒，
要不要卖，你知道吗？
对。然后因为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是我小时候家人给我吃优格的时候，我是有点反抗，因为在我的印象优格是个很不好吃的东西。然后因为以前可能技术比较不成熟，然后甚至我小时候觉得优格是呕吐物的味道。所以我相信应该台湾以前有一些人是因为这样跟我一样就不太敢吃优格。可是我那时候被这个惊艳到，就说哦，原来它可以长这样哦，原来它可以是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感觉蛮有机会的。但是说真的，我们都不是一个，也不是念商学院，也不是所谓的生意子，不是我们做生意，台湾会说生意干啊，对不对？我台语不是很好。然后我们都不是那种，所以就一路上跌跌撞撞啊。但是那时候就是一个不懂事，就是哎，觉得这个应该会有市场啊，就是他可以把一个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变得好吃，那应该是会有市场。出发心的时候是这样子，对。
那后来他这个 idea 出来之后，你们是怎么继续的开始就是做这个事业呢？
对，那一开始当然是决定要做了以后，像他们有先做一些试调，然后重点是我们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每 0.5度的去测温度对这个产品的变化。我最近看到一个词，我觉得可能可以说明一下我们这种跨行，因为其实我们有被骂过说啊，我又不是食品科学系，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可能是有点小孩子乱玩那种感觉。
对，
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概念，这个已经很久，只是我可能比较就是它叫什么典范转移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完全套到我们上，但它大概有个意思是说，有时候突破的那个想法是因为它没有受到原来的想法的窠臼嘛。所以像我觉得我们不是食品业本科系，但是我们反而我觉得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创新，就是我们没有受到限制，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只是一股脑抱着说，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的好吃，极致的味道，让它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很像高中在做那种化学实验啊，主要是我们另外一个总经理，就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他们就很像做实验这样一直去测，一直去测，测到他觉得满意为止。所以我们后来光研发那个最初代的版本就好像也又搞了半年这样子。
哇，
就是在决定要开始卖之前， 因为老实说那时候我在当兵啊，所以他们会在研发这一块他们不用钱，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我要嘛又不要做，要做我要做最好吃的，对对对，大概那时候是这样想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Sam， 就是刚创立品牌的时候 Yoga 在台湾的市场它是大的吗？大概是怎么样？
我有点忘记那个数字，但是当时我们其中一个 partner， 因为我们最早是三个人，那另外一个 partner 就是 他之前有做过市调公司，所以他也有做出一些 research，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16年了，
对，
到今年已经是第16年，所以那时候台湾的好像是抓一些网络的资料，好像优酪乳这个市场好像台湾就几十亿，可能以整个大市场不算很大，那当然几十亿对我们一个初创业来讲 就算大嘛。然后不过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才有稍微提到，那时候的优格都很多的都是家庭家务，基本上你在便利商店买的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植物挪优嘛，那时候是林志玲，志玲姐姐代言，那时候非常红，不要再为我打分数，好像就那个广告非常红。那但是他们那个本质上就是加添加物的制作方法，这边添加物特别说清楚是化学的添加物，比方色素、香料、防腐剂，然后它的主原料不会是用鲜奶，它是用奶粉。对，那我们最主要的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第一个，我的产品主要是用鲜奶，像鲜奶跟生乳又不一样，鲜奶是处理过的生乳，所以它是比较贵。那我主要一定要是用鲜奶，而且是像我们公司现在是用无调整鲜奶，它就是没有过做过度的调整的，是比较自然。然后水果都要用真的水果去做，绝对不用化学合成，也不用色素、香料、防腐剂。其实像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走这条路，所以当然一开始我觉得我们没有经验的是一开始还卖太便宜，因为我们没有 cover 自己的人工成本，
是
就是因为你用这种规格去做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卖太便宜。尤其就是新鲜水果，那我不是批评的意思，只是那时候台湾的主流就是化学合成的去做这种食品，对，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个成本，哦，我记得好像一个可以卖二十几块三十几块，对，就小杯这样子，
对，
但那个我们真的没办法做那种东西，
太便宜了。
对对对对对
对。那你们一开始刚推出的时候市场的接受度是高的吗？还会觉得很新奇吗？欸，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做出来的产品。
我们是蛮幸运，一开始是放在网络上卖，然后就有一点声量，因为我们有被好像是我记得好像苹果日报第一年就有被他采访，但他的点是因为就是我 partner 后来去念台大嘛，他就一直很新鲜的点反而是台大学生创业，但是说实在那就是你每次有个报道你就有个小小的风潮，就是生意不错，但是长久那个是不够的，因为你风潮过就会下来，对。那我们一开始其实蛮幸运，后来我们有开店，然后是蛮辛苦，是你要说服消费者为什么我要多花这个钱，因为你便利商店有那种很便宜的嘛，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那我自己印象蛮深刻，我觉得转捩点是，我不知道如果稍微也不能说年纪很长，就有点经验的话，我们过去十几年就发生台湾在食品业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就有很多食安问题。
对，
其实我们公司在那个当下也是会被影响，因为不是说跟我们有关系，而是说大家会吓到都不买东西，那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在当下。可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我觉得那些事对我们是好事，因为我的感觉就是经过那个事情以后，开始就蛮多客人，你不用跟他讲那么多，他就知道我要买这种的。
对，
因为他会开始知道便宜是有代价的。我觉得食安问题是有做到教育台湾的消费者说，欸，不是便宜就是好东西，事实上他可以卖那么便宜还有钱赚，代表他原物料是非常 cost down 的。那因为我们完全就不是走那个路线，所以你如果一直要跟我们讲 cost down， 我们是就没办法生存。对，但我因为我们就是狗比较品质比较好，但是售价必须要往上拉才有办法生存的一个路线这样子。對，
可是当初其实应该是非常多的大厂他自己就在做比较平价的优格，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要切比较所谓高档的优格市场？
我觉得有一些，当然你可以讲很多市场分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根本原因是，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便宜的，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去，比方说拿添加物来加，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拿便宜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会觉得可以跟创业有关，是说，因为他最一开始的初衷是要做给自己吃的，
对
对啊，像我现在是我有三个小孩，他也有三个小孩。我现在会就进化到说我做的东西是要给我女儿吃的，我不可能去加，当然一些化学的添加物是合法，可是 你可能尤其像我自己做食品业，我可能不会想让我女儿吃那个东西、啊、
对，
所以我现在心想法会更说，我都有时候你爱女儿会比爱自己多嘛，还要讲儿子啊，不然人家说我偏心就是儿子女儿都爱
儿
女
儿
你给自己的小孩吃，你当然希望不只是合法，你还希望那个东西是健康的，
是，
所以我们就是你刚问我这，我就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去做一个就是加一大堆什么色素香料防腐剂的产品，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如果我们去做那个我们应该也没有竞争力，因为我们个性就没办法做那个、嗯、
是，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选择这个路，然后那当时在那时候的台湾确实这样子的做法还比较少，
嗯，
比较少，通常都还是走 cost down 路线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台湾现在有改变，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多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cost down 的逻辑
思维这样。
其实我认为后来我自己虽然我法律系毕业，我后来也有去读一些书，商管的书，其实我觉得去做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才是趋势，因为台湾就很会做，制造业很强，可是就大家都讲了 iPhone 是台湾人做的，但是钱是 Apple 在赚，
就是品牌是别人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对、嗯、那你们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例如说保存上的困难，或是有效期 很快就到了，然后就、欸、都卖不出去，一直囤货等等，这些产品上的问题有遇到吗？
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我们是一个 daily 的产品，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会蛮控制的量，所以我们不会很大库存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做出来就需要马上卖掉，
是，
所以是我们会看我们 的生意的状况去解决这个生产，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是反过来，是你要教育消费者为什么他日期比较短。其实我们在逛业的前几年、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做消费者沟通，就是他会问你说哎呀我那个叉叉地方买了可以放一年呢、欸。
嗯，
一年太恐怖了吧，果酱到底加了什么，
像果酱嘛然后优格可以放一个月啊，你们那个放两个礼拜是怎样，是这样很难弄啊什么什么，可是我就说这是一个消费者沟通过程、嗯、加上那个食安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反而大家会说哦，哎，你放那么长有问题哦？
你说两个礼拜很久这样吗？
就是我讲的是比较一个月
哦哦哦，
因为其实就我们，当然他可能有些不同制程，有些我不是在确定对不同厂商他是怎么做的。嗯、那像我们公司保存期限一直都没有办法很长。老实说，哎，这个在节目好公开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放更久，可是我们不想要放更久，为什么呢？因为你放很久其实对我有利。因为我库存管理好做、嗯、
对，
可是我放比较短是为什么，我要确保我的每一个客人他吃到的时候品质都是最好，
因为像赏味期限的概念，
对，我不想要冒险，其实我如果比方我的保存期限再加一个礼拜其实也不会坏哦，我们是有这个自信、嗯、可是问题是我怕你吃到的时候它味道不好，我宁愿让我自己为难，因为其实消费者有点不太了解经营这一段想法，其实我保存期限定越长对我越有利耶，
一定啊一定啊，
对啊，可是消费者不会这样，他反而骂我说你为什么要定那么短，其实我们是为了确保，
那你就隔一个礼拜再吃啊
因为我们是希望他在吃他在品味这个产品的时候从头到尾他都可以吃到他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太想要把它定得过短，但是就是我前面一开始讲，所以你要一直跟他沟通，
嗯，
你要说、欸、不是啊，就是因为这是天然的，你不能期待我他动不动要放什么一年，然后这种牛奶的产品你也想要他随便就放一两个月，这个不太合理啊，你不要放三个月半年这样太长了，这样它品质一定会下滑、嗯、
对啊，
如果你都是用自然的东西的话这样子，对，
欸，那Sam，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一开始你们雪纺就已经创立了无尘室在制作这个优格吗？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没钱。我们是三个学生创业。
对，
我们创业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读台大，然后我是去当兵嘛，然后我一开始的钱还是就是当兵存的，
嗯，
因为我是当狱官嘛，那存了10万块，就拿那个来创业。那所以我们是经营的，我其实有点抱歉，我有点忘记确切的时间，但是大概我们是经营了几年以后，才累积了一点
小积蓄，
然后去盖那个无尘室。那其实盖了以后风险很大，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刚刚盖完的时候都是赔钱，因为我们等于是说我店还没这么多，我就弄一个规格太高的生产中心了，就有点 crazy。
嗯，
但是我们没有后悔，因为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可能创业者的偏执，就想不行，
一定要做。
我今天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这个制程可能会比原来的制程好，我没办法，就是再等一下，就是我就想要现在就让所有的消费者就吃到我可以做出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那时候是真的有一点点这样的偏执。那如果你从财务的角度那样做是错的，因为你因为我说老实说，我如果没有记错，我们那时候好像不到十家店，现在有28家嘛，那我今年应该会超过30家。那你不到十家店，你就弄一个无尘室在生产优格，是有点 crazy， 对对，就不太符合财务上面的理性啊。可是说就产品面的理性，我觉得我们是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因为我甚至那时候我们 partner 跟我们讨论，我们还会在想说不行啊，如果我让客人吃到没那么好吃，他就记住我，就以为我们就是那样怎么办？那我们在发展，我要让他先记得我们是最好吃的什么的，我们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会觉得说花再多钱也要先搞一个那个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东西够好，这样子，那就蛮 crazy 的，财务上不合理了。
是，那刚也有提到说，就是你们也有做这个手工果酱，是完全是用新鲜的水果做的嘛？那这样子的开发会有什么问题或状况吗？
不过我必须诚实讲，我不是完全新鲜，因为我有些是买进口的水果，所以就那个可能就不能叫新鲜，它可能有冷冻。可是我确实从头到尾都是用真的水果，就是我们不去用什么调和，而且我们通常都是买原食材，因为你知道外面有在卖那种它处理过的罐头，
对，
我们从来都没有在果酱这一块，我们全部都是用原食材。那你说遇到困难是，我讲一个小故事，好笑。就我刚创业的时候，我就被我阿姨骂，她骂我什么？她说：“阿林在笑的呢，别想做生意啊。”为什么她这样讲？她说以前那个时代做果酱都只会用一种水果，叫烂掉的。就是它不见得是坏掉，而且说明它没有坏掉，是过熟不好卖。
对，
可是它皮可能不好看。然后都会，那那个通常会打折卖嘛。
对
啊，反正大家都会想说，啊，你做果酱，你又不知道它原来长什么样，有差吗？
没错，
对。然后我阿姨就说：“你们这些傻子，你说哪有人在拿新鲜漂亮的水果？而且我们还去买比较贵的。我们最疯狂还买过一颗300块的水蜜桃，日本和歌山水蜜桃在做果酱。然后像我用苹果，就是那个美国的富士苹果，就很疯狂啊，那一颗有的，反正就是跟台湾的水果实价比起来，有时候2-3倍、好几倍这样。然后我阿姨就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可是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神经病？是觉得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好，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出最好吃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用最好的原料可以吧？
对，
一定是。
我用最好的原料，然后当然还有技术的部分，你怎么去调理它，当然也有关系。可是至少我原料就给你用最贵的，用最好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单纯这样想。对，那所以就是那时候遇到挑战，反而是说，就是不过我必须事后回来看，我觉得消费者，因为我们台湾会比较流行 cost down 这种想法，然后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客人会相信他想要。他愿意多花一点钱然后买好一点，
对，
要不然我们不会活到这，很早就倒了。就是还是有消费者说，啊，没关系，我可以贵一点，可是我要好东西。而且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人在台湾的这种消费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才可以就是发展到现在。那也是很感谢大家选择这条路线，如果大家选择便宜的路线，我们应该是没办法，因为那不是我们擅长做，我们应该会活不下去，我没办法 cost down 这样子。对，
那这样子成本还 cover 得过去吗？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找了一个非常贵的水蜜桃，或是很贵的那个富士山的苹果，
成本这样子，因为我刚才说我这样讲，我们那时候一罐水蜜桃可以卖到400块以上，然后还是一瓶都没有剩。对，所以我就说贵还是有人买。我们反而我们的生产的 bottleneck 就是瓶颈，反而是我们有时候买不到那个水果，
就是产量就对
了。是不是我不做，是我买不到那个水果，因为它有些水果是限量的。像就算是到现在，我们有些像我们其中一款很畅销的产品叫做香蜜芭乐的，我们有做果酱，也有做饮料，也有做冰淇淋。我们把它把优格做基底，做冰优格冰淇淋，做了优格的饮料，然后还做果酱。但我们现在产能就受限，就是它种不出来。因为那个不是外面一般的芭乐，那个要到产地特别去找的，所以它已经90%的产能以上都是我们公司在买的。但是它种不出更多，我们就只能做这样。我们有时候被客人骂说，欸，这个很好吃，为什么你们还被误会我们是不是做饥饿形象。我说我们也是靠天吃饭，如果天气不好，我们的一些产能也会受影响这样子。对，不是饥饿行销。
你们在产品上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用心，欸，就是这些你刚刚讲到的所有的观念都是在行塑，就是你们品牌的这些核心的思想。
因为我们是真的这样做啊，也这样想，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在行销什么，就是我们是真的这样做，然后也真的是希望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是比较负责门市部门那边的业务
、
然后我自己常会希望，我自己脑海里面会有个画面，就是 如果我的客人拿、啊、他买这个回家，他吃那一口他的表情是什么，就是我不会想要就说，因为有些产品是他是可以卖啊，也卖也不错，可是就平庸
普通这样子、嗯、
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是吃的就这样子，我现在
没有
表情，对对对对，我现在、哦、就是我期待他是这个反应，我期待不是说是啊这个还不错哦，哦就这样子，
还 OK 啊，
对对对对啊，这价格这样可以啦，这样可以，我们可能希望是哦，怎么有
太棒
有这种這有这种东西这样，我们希望他的表情是这样。那我觉得有至少有些客人给我们回馈，是我们好像有在部分的时候做到这件事，然后我们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想说，我还可不可以做更好，然后再改良。对，大概是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 Sam， 就是哪些是雪纺优格的热卖产品？
我们主要的优格的部分有就优格本人嘛，
对，
然后我们还有做一个升级，也比如说或者说浓缩版叫希腊优格，嗯，然后我们还有做果酱去搭配，然后还有优格冰淇淋，然后去年推出优格的饮料叫优格饮、嗯、那像去年推出优格饮就变成热卖，我觉得优格饮可能是有一个魅力是懒人哲学，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优格饮只是优格，我们就把它优格跟我们的果酱去做一个新的bundle。那但是我们推出以后，觉得它反应比我们预期好非常多。因为那我自己，我观察我自己也是，就是我现在也老实说，我比较少去拿优格来吃，因为它是我们那个设计，就是你摇一摇打开就可以
喝
了嘛，
对，
就超方便。所以那个东西上市以后，它就卖得蛮好。然后像现在夏天嘛，然后就冰淇淋，当然我们冰淇淋也是有一些创新，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加鲜奶油。嗯，我的那个基底就是用优格去做，所以它会跟市面上一般的冰淇淋做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像有女生嘛，就是热量会比较低，就是大家都会，而且吃起来比较清爽，不会这么腻，因为没有用奶油嘛，我们是用那个没有用鲜奶油，我们是用优格去取代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想聊一下，就是电商通路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们在电商上面，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布局，怎么样去卖的呢？
好，我们最近几年，我觉得这两年我们觉得我们发展比较快速，甚至搞不好有很多的听众有听过我们，可能是在网络上，就是我们可能有合作蛮多网红的团购。
对，
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具有持续性、回购性跟独特性。嗯，我觉得我们在对网红来讲，我们是有特点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对对，而且我们的回购还不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刚才前面讲的那些努力，就是我们的味道是有独特性，所以我们的回购率都还不错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雪纺有在其他的连锁通路去做所谓的经营吗？或是有其他的营运策略吗？
欸，我们跟百货公司有设柜嘛，然后像全联家乐福我们都有上架、嗯、哼，然后不过近年老实说，像过去一年我们花比较多力气在展自己的街边
的
门市的、嗯、像我过去我大概有算过，我们最近大概平均每一个月开一家店。
Oh, okay.
像我六月就开了两家，所以七月没有，可是我九月可能有可能会再开两家，所以就平均每一个月都一家、嗯、然后前半年也几乎是一个月一家这样的速度，所以我们最近在展自己的门市比较多这样子、嗯、对对对。
那我也想多问一下百货这个通路还蛮特别、嗯、你们是有观察到就是百货他们的 TA 或是他们的特性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百货公司可能跟我们的就是刚才前面聊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也是没有办法卖太便宜嘛，所以我们有中高价，所以那百货公司的通路其实它就是本来就是一个一般的百货，但也有一种现在有一些平价的一种那种 mart 啊什么的，但是一般就是它也是中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TA 是 match 的，就是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在部分的百货公司就是有设柜这样子。对对对 对, 對、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 Sam， 就是最近餐饮业的大缺工有影响到你们吗？
我觉得这个点是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然后而且我们公司比较特别的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我最近都在展店嘛，
嗯，对，
所以我不止还要原来的人，原来店的人，我还要新的人、嗯、所以我们确实有感觉到就是真人比较紧。不过我觉得我们公司在这一点在过去就有做一些努力，首先我们其实蛮早就在全台湾，即使是南部的店，就是我们最低薪资就3万以上。
对，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多高薪，我只是说我们像我台北市某一些店的最高薪资已经到3万5，我是有分区域啊，必须老实讲，就是像尤其是越蛋黄区的话，我们最低薪资会拉比较高一点点。嗯，那我是觉得 薪资是一个基本，可是我觉得光薪资还不够。像我们在跟同事开会，我们现在就提出说一个经营的方向，其实这个我们本来就有在做，只是我们把它汇整一个，我就有在提出说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希望是先有快乐的伙伴才会有快乐的客人。嗯，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你不是给钱而已，你还要给他希望嘛，那以及他在工作上遇到困扰我们会去帮他排除。像我今天来录影之前，我就跟我的干部在，就其中一个干部他就遇到一些困难，他就跟我讨论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去帮伙伴们解决他工作上的问题，那我就给他一个概念嘛，比方说我下面可能有些干部就是比较直属我，那我可能说我帮你解决问题，可是你也可能要去帮督导解决问题，你可能要去帮店长解决问题，然后店长再去帮下面的人解决问题。所以我是给他们这个观念，那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可是事实上就我因为我自己也有在面试，然后其实我蛮常听到有一些离职理由是因为工作环境，我的环境不是物理环境，是人事环境。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找工作不，钱当然是绝对是一个要考量，可是我觉得还很重要的是公司如何打造一个让他比较安心的环境。
是，
那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我们也是跌跌撞撞，我这种讲16年中我也犯过很多错，但是我至少我现在会知道说我们要在这一块多下一点功夫啦，就是说尤其是就刚才讲的人难找的情况下，你更应该要去，我用这样讲好了，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伙伴也是我的客户，就是他们是我的第一个客户，然后我把他们服务好以后，他们再去把
服务别的客户，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观念反而变成是这样，就是把员工当做你的第一个客户。那我刚才在外面在聊天的时候还问我，请他们调查，因为我其实我也不会知道即时讯息，就是最近才请同事调查说我们公司现在员工人数也快要200多了，可能一两年内可能就到300，所以我觉得你怎么去带领同事走向哪里，这变成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样子。
那我也蛮好奇在门市这个部分，就是你们展这么多店，你们门市是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服务，或者是说你们对于门市人员的要求大概是什么，需要做到什么事情吗？
其实我这边我比较重视的反而是他有没有同理心呢。因为我当然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那个，我可以讲很久，我可以讲很多什么 SOP 什么，可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有同理心，因为我觉得同理心是公司很难教会你的，所以首先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出有同理心的人，那即便他是这样你还要引导他去发挥，创造一个团队是那他的同理心在这边可以发挥。因为为什么我会强调同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16年来，其实我一直到去年才开始比较少去门市，我以前我会自己去门市服务客人，然后所以我很知道说常常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客人开不开心就一个眼神，有时候全部都很顺，就是你一个笑容一个眼神不对，这个服务就毁了。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就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他们就产生沟通上误会，所以我觉得同理心是最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也是老实说，我们愿意稍微比一般业界的薪资开比较高，也是我希望找到有这种素质的人，然后我们再加以训练。因为所以我也想要翻转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传统会认为服务业啊餐饮业就是你找不到工作你就可以去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啦，那我的概念反而是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蛮愿意，就是说如果我当然希望有客人的支持啦，我说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再去拉升我们的薪资，因为我认为它是有它的独特的价值，就是你必须要去识别别人的情绪，然后你可以依照他的情绪帮他服务，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力，它不是像大家讲说啊，反正你找不到工作你就去做服务业，我觉得不是，那是旧的想法，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它也是一个专业啦，
对对对，它只是它不是用我们以前在课本上的那种考试可以去测验的出来，
对对，
可是它其实也是一种专业，有的人就是特别能辨识别人的情绪然后给予适当的回应嘛，那有的人就是你就算是，尤其我们班长开玩笑讲，如果一般科技宅男他可能脑袋很聪明反应很快，可是他可能就比较不会辨别人家的情绪，那他其实就算他学历很高可能不见得做得来这个工作，
对，
以我们负责的门市部门来讲是这样子，对，
了解。副总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学坊接下来的计划吗？
就是我们目前应该是有持续展店的一个计划，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想要再开发新的产品，那这边我可能就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的个性是不太喜欢就是
讲
而且 我们不喜欢失信于人呐、啊。嗯，今天不是说为什么商业秘密，而是说我希望我真的做出来，
出来
然后再跟你说，然后你也喜欢这样子、嗯。然后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进入开发阶段，你像甚至有的是剩量产，我们有一些比较新的制程的优格，就是剩量产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出来已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要大量生产、嗯、可能会有困难，我们现在反而在克服这一份问题、嗯、那就请如果有喜爱雪纺的客人可以期待一下、嗯、我们可能是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我们还会有新产品这样子、嗯、
對對對，了解，
敬请期待，
对 对, 對，敬请期待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雪纺置业的副总 Sam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雪纺优格的品牌故事以及品牌的经营策略。那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拜
拜, 拜,
拜。